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现在身处大城市的我们都离不开便利店，它是寂寞城市生活里面无私慰藉的集中地。当你因为一个人而空洞的时候，你总能在里面找到能把你重新温暖和填满的东西，这就是便利店的温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和您分享的是吴阿赞的文章《便利店的温柔》。之前的一个朋友来北京待了3天，对我说，相比于北京，我好像还是更喜欢上海一点儿。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上海到处都是便利店呀，北京的便利店太少了。我回忆了一下记忆中上海的夜晚，在黑暗中走上2条街，总会有一家亮着灯的便利店在第3条街的路口安静地等待着。夜色是海洋，那便利店就是矮矮的灯塔，在潮湿的空气中冒着热气。这可不是普通的灯塔，里面还装满了薯片、可乐、关东煮、寿司、沙拉、三明治，这些东西慰藉了很多一到晚上总是不约而同饥肠辘辘的灵魂。刚到北京时，住处的楼下也有一家便利店，每天晚上吃完饭都会有一个婆婆坐在便利店门口的水泥台阶上，什么也不做，就这么坐着。有的时候我跑步回来再次路过便利店，会发现她的脚边多了一瓶矿泉水。我问过便利店的收银员，那个婆婆是干嘛的，他们告诉我，婆婆在等她的狗回来。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按捺不住好奇，跑步回来买了同样的一瓶矿泉水，在婆婆旁边坐了下来。婆婆是北京人，她的狗叫大黄，在1个月之前走丢了。大黄喜欢吃店里的关东煮，婆婆喜欢喝酸奶，婆婆买酸奶的时候经常顺便带一杯关东煮出来。大黄总是把关东煮的杯子舔得汤都不剩下一滴。大黄走的那天，婆婆把大黄留在便利店门口，自己去便利店里面买酸奶。只是等她再出来的时候，平时会乖乖趴在门口的大黄 已经不见了。婆婆提着关东煮在便利店门口不知所措。和大多数丢了狗伤心欲绝的人不一样，婆婆对于大黄的消失显得非常淡定。她只是每天定时坐在便利店的门口等着，日复一日的等。恰逢北京季节变化最明显的那一个月，冬春交替，便利店前有几棵零零散散不知道是什么的树都开始醒了过来，鼓了一个枝丫的花苞。婆婆就这么等了一个月，我试探性地问她，怎么不去找找大黄？婆婆说，天气变得这么暖了，大黄应该出去玩了，不用找，我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就好了。其实从听了大黄消失的过程之后，我的预判告诉我，大黄可能是被人牵走了，这也意味着大黄可能再也回不来了。直到某一天，天气越来越热，那天傍晚婆婆没有来。第二天、第三天以后的每一天她都没有来了，便利店的门前又变得空空荡荡。之后不记得这件事过了多久，我去便利店买东西，结账的时候问起收银员这件事，收银的小姐姐告诉我，婆婆已经很久都没出现了。我不敢去猜想这背后的可能，也许婆婆生病或不在了，也许大黄终于回来了，她和婆婆在某一个阳光的午后相遇了。我们和很多的人走失，和很多的事分散，但是有那么一个，哪怕只有一个人愿意无条件地停下来等你，为你留住所有的季节，坚信你还会回来，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之前在广电实习的时候，那家便利店开在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起得太晚或者下班太早，我总会去里面买点吃的。但是我对便利店里的新品总是持有恐惧态度，所以每次去买的也就那几样。于是这个便利店里那个看起来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小哥很快就认识了我。那个小哥真的非常厉害，就算便利店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从来没手忙脚乱过，可以同时给一位客人拿槟榔，然后顺手给下一位客人装一杯关东煮，并且快速扫码，也不忘把我手里拿的汉堡肉饭团丢进微波炉里，感觉他像是在拆炸弹一样。他熟知每一根即将被剪断的线，炸弹不会被拆掉，他却可以永远不去引爆这个别人眼里看似无聊的工作带给生活的抓狂和日复一日。最后一次见他是我快要离职回学校的时候，长沙那天在下小雨，可能是因为下雨了，便利店没什么人。我刚走到门口的时候，发现认真工作的小哥在看我，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是他在看着外面发呆，然后我突然出现才吓了他一跳。然后就是和往常一样，先去冷柜拿一个汉堡肉饭团，然后去冷柜对面的货架拿一袋卤蛋， 走到收银台前面，让他帮我拿一根烤肠。可能是因为今天没什么顾客，帮我拿烤肠的时候，他对我说：“拿一根比较大的给你。”他在烤肠机前认真地端详，选择了一根比较大的。我愣了一下，说了句谢谢。结账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你的小伙伴呢？”“离职回学校了。”我说：“我的实习期也快结束了，我也要回去了。”哎，真好。他叹了一口气，转身把我的饭团丢进了微波炉。设定时间的时候按了好几次，然后又变回了之前认真工作的他，扫码收钱。只是结到烤肠的时候，他直接就跳过了。“这根烤肠我请你吧。”他把特意挑选的那根比较大的烤肠递给我。“我也要辞职了，准备去考研。”后来离职回学校的那一天，我还特意去了一次那个便利店。工作很认真的小哥已经不在了，迎接我的是一个陌生的欢迎光临。我不知道他最后考研成功了没有，但是无数次思考过这个问题。金鹰小区门前卖菜拿着收音机，一坐就坐一天的老婆婆。月湖兰亭那家可以吃到9块钱一碗的牛肉粉。榨菜无限续的粉店的老板，每天给我送外卖，然后发短信给我，希望我给个5星好评的外卖小哥。还有认真工作的便利店小哥。连我这样的生活有的时候都有点无聊了，那他们的生活会不会也非常无聊呢？可是生活又本来就是平淡的，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平淡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会老去，都会走在不同的路上，但是那一点对于未来的期待和努力，是对于明天我们该做点什么最好的解答。现在身处大城市的我们都离不开便利店，它是寂寞城市生活里面无私慰藉的集中地。当你因为一个人而空洞的时候，你总能在里面找到能把你重新温暖和填满的东西。这是便利店的温柔。无论你经历了什么，走进去，走出来，等到太阳重新升起，又会是新的一天。
新的开始，新的早晨。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毕淑敏的散文《在查尔斯王子农场给植物加些下午茶》。2018年，我应友人之邀搭乘公务机去欧洲旅行，其中最特别的收获当属参观查尔斯王子农场的那一天。查尔斯王子农场位于兰彼得小镇附近，平原起伏，绿草如茵，田野散发着谷物和青草的气味。王子农场的主任是个身材高大的红脸汉子，迎接时说我们是第一批抵达这里参观的中国人。我问主任，王子常常来干农活吗？主任回答我说经常来。他指着农田旁边的篱笆墙说，这是王子亲自修剪的。说是篱笆墙，其实是厚达一米以上的树墙。农场有几十公里长的树墙，很壮观。我惊讶道，为了拦人吗？有人敢来偷王子家的庄稼吗？主任朗声笑起来说，没有人来偷庄稼，种植灌木组成植物墙是为了给鸟类和害虫一个栖息的地方。绿篱的组成中有能开花的植物，这会引来蜜蜂蝴蝶，它们停留在这道篱笆上，稍带着就给农庄的庄稼授粉了。再有，我们选中的绿篱植物有些是害虫们最喜爱吃的品种，它们吃了绿篱就不会去啃庄稼了。我把心中的疑惑端出，绿篱岂不是要被害虫吃光？主任道，害虫也不完全都是有害的，它们是庄稼的敌人，但对绿篱并不会致命。大自然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整体，也要给那些害虫一条生路呀。有趣的观点。我问他，能具体讲讲王子干活的故事吗？他说，有一次王子穿着工作服整修绿篱，因为农忙，他们新雇了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老工人指挥大家干活。王子正干着活，老工人走过来端详了一番王子的劳动成果，不客气地说，你这活儿干得不好，这儿这儿都不对，你应该这样修剪。一边批评王子，一边拿过园艺工具亲自做指导。英国人民还有不认识王子的吗？主任说，王子一身泥土，老工人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没认出王子。王子按照老工人的指点，重新修剪绿篱。我沉默了一小会儿，给自己一点时间消化着故事。礼服在身，他贵为储君，换上更衣，他就是一个挥汗如雨的农夫。我又问，王子家的其他人也来干活吗？主任说，都来过，王子来的最多，下个星期二他还会来此地干活。到了王子的辽阔牧场，几十头乳牛正在安闲吃草。乳牛身价很大，呈前略窄后浑圆的近椭圆形轮廓，浑身无赘肉，但并不单薄。它兀自吃着草，散发宁静安详的光辉，皮毛褐白相间，通体闪着缎子样光泽，高贵而干净。我说，不都是黑白花吗？您这儿为什么是褐白花？主任说，褐白花的奶牛更稀缺，王子喜欢它们，怕它们越来越少。 这些奶牛真幸福。主任说，尊重奶牛的生活习性，保证奶牛的营养摄入，把奶牛当作真正家人，关心奶牛的身心健康，奶牛的乳汁才会帮助到我们。生活幸福的奶牛才能产出令人有幸福感的牛奶，尊重自然，才能真正获取到来自自然的力量。王子的麦子地到了，天哪，真高！我惊叹，这得施多少肥才长成这么高？主任道，王子农场的土地都是不施肥的，他们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品种即如此。我好奇，农场打下来的粮食都直送王宫厨房吗？主任笑说，有一些他们自己吃掉了，也有送王宫的，不过他们只有六位工人，吃不了那么多。很多麦子就在兰彼得镇磨成面卖给居民。我说，如果不施肥，地力会不会逐渐衰减？主任让我用手捏一下他们农场的土壤，我蹲下来捏起了一把土，土地略有粘性，能松散地交结成一团。不过随着手指的张开，他们就兴高采烈地抱着小团坠落下去。我拼命抑制住失声尖叫的本能。土壤中一条蠕动着的小蚯蚓，两头尖尖，蛔虫般蜷曲着身体。主任没有发现我的异样，接着道，一般来说不必施肥，四叶草和虞美人花都可化身为肥料，不过如果天气太过干旱，会给植物加一些下午茶。下午茶？主任领我们走到菜地边上，一个透明罐里储存着黑乎乎的液体，色泽真有点像浓茶。主任说，这是配置好的植物生长液，用水稀释后浇到植物根部，用它来增强植物的抵抗力，帮助它们抵抗干旱。我一直对六个人耕种如此广阔的农场感觉不可思议。主任说，土地不耕，用自然生态方法种植农作物，也不浇水、施肥、打农药，遵循自然之道，不刻意人为干涉植物的生长，因此并不特别忙。土壤健康，农作物就健康，病虫害也少。就像人，抵抗力强了，病毒也拿你没办法。土地生态系统良好，会出现大量的青蛙、蛤蟆、昆虫、鸟类等益虫，消灭害虫。农忙时会雇短工。告别农场，久久沉思。我们的现在时，一切都越来越快，唯有脚下的土壤，遵照亿万年的节奏，古朴迟滞。从前的车、马、邮件、说话、穿衣都慢，连报时的播音都告知大家刚才最后一响。后来人们嫌这句啰嗦，省略了。可你不觉得，正因为很多温暖而缓慢的片段，我们才过得诗情画意、有条不紊吗？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毕淑敏的文章，在查尔斯王子农场给植物加些下午茶。是该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